好，我们今天开始啊，诗篇第63篇的分享。这首诗歌的标题注明大卫是在犹大旷野的时候所作的诗。根据圣经的记载，大卫共有2次逃亡旷野的经验。第一次是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躲藏在西弗的旷野和隐基底的旷野里。这个是在撒母耳上23章14节和24章1节有记载。第二次是他为了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逃亡到旷野。这段历史记载在撒母耳下15到17章。在本篇第11节，王要因上帝而欢心，暗示了大卫在创作本诗时已经是君王的身份。因此，我个人认为这首诗篇应该是背景是在大卫在第二次逃亡的时候所创作的诗。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几张图片。大家有看到吗？
看到。
好。这张地图呢，就是可以啊，让我们清楚地了解犹大的旷野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给大家在念左边的文字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右边的图，在地中海和沿海之间的这个地区，从西向东依次为沿海地带、高原、犹大山地和犹大旷野。这个沿海地带就是指非利士人居住的一片平原，高原呢是东边接着这个中央山地，西边临着这个非利士平原，纵观南北的那一片区域，就是这一块儿是最适合农耕的地方。犹大的山地又称中央山脉，主要城市有北部的耶路撒冷，还有南部的希伯伦，是以色列人聚居的主要地区。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犹大的旷野，是因这个犹大的旷野在这里，因犹大山地阻挡了来自地中海的潮湿的风，所以在死海的西岸和犹大山地之间相连接约10里宽的地方变成了荒凉无水、没有植物、到处沙石遍布的山丘和山洞，故名犹大旷野。撒母耳上23到26章记载的大卫活动的地区就在这里，而后面的这个南地呢，泛指是指这个别是巴以南和加底斯以北的一片干旱的地方啊。在撒母耳上22章记载的大卫的亚杜兰洞，就是他在南地漂泊生涯的一个起点。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旷野的这个图片。犹大的旷野，大家可以带着这个图片的记忆，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理解当中。好，请刘宏弟兄帮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再放在这里。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本篇一共有11节，我把它分为4个段落。第1、2节是一个段落，3到8节是一个段落，9到10节是一个段落，第11节是最后的一个段落。1到2节中心的内容是可想神，神呐，你是我的神。诗篇一开始就把神从遥不可及的地方拉入到诗人的生命当中，在旷野的深处。在干旱荒凉之地，我的心渴慕你。和合本描述的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是诗人漂泊的地方。这个时候，应该食物和水对于维持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然而，我们却看到，就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贫瘠之地，生命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诗人却把全部的心思意念、身体灵魂都集中在神的状态中。他渴求神的补给，呼求我的神呐、我的心切慕你，表达了一份殷切的、刻不容缓的，又是真诚恳切寻求神的心。 在可想中，诗人回想起过去曾与众人一起在圣所敬拜神的光景，那份与神同在时美好与甘甜就浮现在眼前。神的能力和荣耀是诗人曾经经历过的，而如今在这样的回想中成为诗人信心的盼望。他盼望早蒙救赎，能再次回到圣殿，再次经历与神的亲密当中。在三到八节，像是一段叙述，中心围绕着唯有神可以满足我。诗人娓娓道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在流离失所期间，生命危在旦夕，但生命算什么呢？若是有你的爱，我的心灵就深深知道，唯有你是我真正的满足，唯有你才能使我得着真正的安息。因此在和合本中说，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我还有一息尚存，我就要赞美你，用我的嘴唇赞美你，举起我的双手奉你的名赞美你。当我们把第三和第四节结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要表达的是对神最深切的感恩，所以他愿意一生一世尽心尽性的颂赞敬拜和祷告。第五和第六节，如果按照这个和合本的次序来读，意思就是说，诗人彻夜未眠，躺在床上思想神，因此他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在其他译本中，这两节的顺序是调转过来的。我发现，如果按照调转过来的次序，会给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两节经文所要表达的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卫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他的心灵得到了满足，如享盛宴，因此唱起欢快的歌赞美神。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至于诗人在床上彻夜未眠，思想神的作为、能力和荣耀，默想神的话语和奇妙的救恩。接着在和合本用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把诗人的心的饱足感比作骨髓肥油，和诗歌一开始所用的饥渴到极点的这样的描述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前后的呼应更加让我们体会到唯有神可以使诗人的心灵得到全然满足。既然心灵得到了满足，肉体的嘴唇就可以情不自禁地满了欢乐的声音，以至于不绝口地赞美神。在第七节，和合本翻译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而许多译本则翻译成现在式，因为你是我的帮助。我认为翻译成现在式和上下文比较连贯，因为你是我的帮助显示了诗人在祷告中必然得到神的应许。虽然他还没有脱离困境，但是他深信神已经帮助了他，就如同老鹰把小鹰藏在翅膀下，因而他可以在神的保护下欢歌。在第八节重申了这一段的主题，我的心紧紧跟随你，和你的右手扶持我。比较起因果的关系，我更愿意把这两句经文理解为同在的关系，就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我和你是一个整体，依恋和扶持凸显了诗人和神的亲密的关系。诗人寻求祷告的结果是他肯定神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因而接下来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听起来好像是对敌人的咒诅，其中的两个必字更表达了诗人内心对神的切实的一个把握。我们结合经文的背景就知道，大卫的祷告真的蒙应允了，叛变的亚沙龙和亚西多福果然失败丧命。最后一节是诗歌的总结，上帝使君王的心里得到满足，他必因依靠上帝而欢心，同时神也必封住那说谎人的口，也显明神的公义 必定彰显在处境中。本篇诗歌既是让我们看到了在漂泊流亡的这样的紧要关头，面对骨肉至亲的背叛，大卫的心依然可以出离苦境。在这句句美好的经文背后，我们却也深知大卫创作时的处境正是众叛亲离、心如刀绞的时候。所以，本篇诗篇美好和珍贵就在于此。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内心的饱满，和字里行间的对上帝的赞美和盼望，一次次的打击和破碎，一层层的剥离和造就，大卫没有问为什么，而是对信仰更加虔诚和炽热。他的敬畏来自于他的灵魂深处，是信仰的力量支撑起大卫的人生，让他的心一直有栖息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神带到人生的旷野的时候，愿本篇诗篇可以触摸到你的灵魂，让我们在灵里干渴、荒凉、疲乏的时候，也能如大卫一样大声呼求：“神呐，你是我的神。”让神的慈爱、能力、荣耀饱足我们的心，就如同骨髓肥油。愿神成就大卫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信心，在旷野中终将熬炼我们成金。好，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安静。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愿这首诗篇中大卫对你的渴慕，成为我们对你的渴慕。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要一生颂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祷告。求你帮助我可以超越处境，单单定睛在你。因为唯有你可以使我的心得饱足，我的心并依恋你，并信靠你，在你的荫庇下，我的灵必欢歌。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